天天读圣经，让你生活大有信心。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，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。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，不再一样。
约书亚记第十三章。约书亚年纪老迈，耶和华对他说，你年纪老迈了，还有许多未得之地，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境和基述人的全地，从埃及前的西河河往北，直到以格伦的境界，就算属迦南人之地，有非利士人五个首领所管的加萨人、亚什突人、亚什基伦人、加特人、以格伦人之地，并有南方亚卫人之地，又有迦南人的全地，并属西顿人的米亚拉到亚弗，直到亚摩利人的境界，还有加巴勒人之地，并向日出的全黎巴嫩，就是从黑门山根的巴利加德直到哈马口。山地的一切居民，从黎巴嫩直到米斯利弗马因，就是所有的西顿人，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。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，将这地拈阄分给以色列人为业。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九个支派和马拉西半个支派为业。马拉西那半支派和流便、加德二支派已经受了产业，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给他们的，是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，并米底巴的全平原，直到底本，和在希士本作王亚摩利王西宏的诸城，直到亚门人的境界，又有基列地、基述人、马加人的地界，并黑门全山、巴山全地，直到撒迦，又有巴山王噩的全国。他在亚斯他路和以德来作王，利法因人所存留的只剩下他。这些地的人都是摩西所击杀所赶逐的，以色列人却没有赶逐基述人、马加人，这些人仍住在以色列中，直到今日。只是利未支派，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，他们的产业乃是献于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火祭，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。摩西按着流便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产业，他们的境界是亚嫩谷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，靠近米底巴的全平原，希士本并属希士本平原的各城，底本、巴莫巴利、伯巴利缅、亚杂、基底莫、米法亚、基列亭、西比马、谷中山的细列哈傻峡、伯皮尔、匹斯加山坡、波耶西莫平原的各城，并亚摩利王西宏的全国。这西宏曾在希士本作王，摩西把他和米甸的族长以莫、利金、苏尔、户尔、利巴击杀了，这都是住在那地属西宏为首领的。那时以色列人在所杀的人中也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术士巴兰。流便人的境界就是约旦河与靠近约旦河的地。以上是流便人按着宗族所得为业的诸城并属城的村庄。摩西按着加德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产业，他们的境界是亚谢和基列的各城，并亚门人的一半地，直到拉巴前的亚罗尔，从西士本到拉莫米斯巴和比多宁，又从马哈念到底比的境界，并谷中的伯亚兰、伯宁拉、舒哥、撒芬，就是西士本王西宏国中的余地，以及约旦河与靠近约旦河的地，直到基尼列海的极边，都在约旦河东。以上是加德人按着宗族所得为业的诸城并属城的村庄。摩西把产业分给马拉西半支派，是按着马拉西半支派的宗族所分的，他们的境界是从马哈念起，包括巴山全地，就是巴山王噩的全国，并在巴山雅尔的一切城邑，共六十个，基列的一半，并亚斯他路、以德来，就是属巴山王噩国的二城，是按着宗族给马拉西的儿子马吉的一半子孙。以上是摩西在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的摩亚平原所分给他们的产业，只是利未支派，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他们的产业，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。约书亚记第十四章。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得的产业，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，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所分给他们的，都记在下面，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，把产业拈阄分给九个半支派。原来摩西在约旦河东已经把产业分给那两个半支派，只是在他们中间没有把产业分给利未人，因为约瑟的子孙是两个支派，就是马纳西和以法莲，所以没有把地分给利未人，但给他们诚意居住，并诚意的郊野，可以牧养他们的牲畜，安置他们的财物。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，以色列人就照样行，把地分了。那时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亚，有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，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，那时我正四十岁，我按着心意回报他， 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，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。当日摩西起誓说，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，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。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，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，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。看哪，现今我85岁了，我还是强壮，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。无论是征战是出入，我的力量那时如何，现在还是如何。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，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，你也曾听见了，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，我就把他们赶出去。于是约书亚为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祝福，将希伯伦给他为业，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，直到今日。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，亚巴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人，于是国中太平，没有征战了。
约书亚记13章到第14章，我们要进入到分地的阶段。1到12章是讲到征战得胜，征服迦南是第一个阶段。第二个阶段呢，叫做分地为业。还有第三个阶段，第二个阶段跟第三个阶段是合在一起的。而第三个阶段往往是基督徒最容易去忽略的，也是现在每一个基督徒很多的生活的当中，我们常常会去失去可以去享受的。第三个阶段我们称之为尽心享用应许的过程的里面。所以第二个分地为业跟尽心享受应许是合在一起的，但是大部分的基督徒没有在这两个阶段上面好好的学习。所以我们要透过第十三章开始进入到分地为业，我们一步一步的进入到迦南美地，我们凭着信心领受应许，我们也凭着信心去享受应许。我们先来看第十三章的第一节，约书亚年纪老迈，耶和华对他说，你年纪老迈了，还有许多未得之地。不是因为约书亚年纪老了不能够征战了，他现在大概保守估计是在90岁，他还要再活20年，因为约书亚是110岁的时候过世的，还有20年在前头。所以这个未得之地强调的是什么？过去7年的征战有快有慢，快的是神用闪电的战术赢得了耶利哥城，赢得了爱城，赢得了北方的武王的战役跟南方的耶宾王，也就是夏所王的这场战役。每场战役都是闪电式的征战，但约书亚还要学会是征战许多年日，是慢慢的去打。所以分地为业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学会到一件事情，有些战役是很快的，有些的战役是要慢慢来打的。例如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，我们脱离罪和死的辖制，那是我们信主受洗宣告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做成的工作，那是即刻性的，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，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，罪和死亡的辖制在我们身上就完完全全的消散了。但是还有一场战役是我们要慢慢去打的，就是我生命里面的软弱啦，我里面的老我啦，我里面的骄傲啊，我里面的不安全感，我里面的自以为是，我里面的批评论断啊，这个是要长年累月去打下来的。所以在打的过程当中，你就会发现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有很多未得之地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有两个未得之地你要花你一生的时间不断的去寻求的，不断的去征战的，也不断的去借着享受应许得着力量能够去跨越的。第一个就是我们对于神的真理的认识跟操练。我们会发觉圣经有很多的启示，你不是很多都完全的，所以这就是我们生命中的未得之地。我可以去操练谦卑，我可以去操练顺服，我可以去操练我们生命当中在基督里的自由，但是如何明白神的旨意，那如何我晓得神做事的法则，如何我起来成为成熟的儿子，我能够治理神的家，我能够掌权与主同作君王，那你可就要花你的生命一点一点的去操练，一点一点的去征战，一点一点的去得胜，这就叫做我们的未得之地。还有第二个未得之地，叫做我能够透过别人生命的成熟的见证 能够来帮助我，我的生命有一个追寻的方向。每一个基督徒从我们受洗开始，我们不是都成熟的，有人的生命里面真的活出一个荣美的见证，他充满着爱，他充满着喜乐，在每一个困境当中显出他的信心和盼望，在每一个难处和挑战的里面，他仍然坚持对神的倚靠。所以你可以透过他的侍奉，你可以透过他的说话，你可以透过他的生活，你可以去看见，哇，我们的生命真的有一段的距离，他的生命是令我们所羡慕的。这也叫未得之地啊，原来生命可以这么美好，原来生命可以这么向神的渴慕，原来生命可以向神显出这样的一个坚韧。即使很多的祷告还未成就，即使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挑战，但他的信心没有失去，他仍然向着神存着全然的爱和奉献。这就是我们的未得之地啊，亲爱的家人，我们的年纪可以老迈，但是我们不以为自己已经都全部得着了，保罗也是这样讲，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。那他在年老的时候，保罗已经那么成熟了，他都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他向着标杆竭力直跑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在你我的生命里面也有很多未得之地，是什么？你要向神祷告，主啊，你引导我，帮助我，教导我双手怎么学会去征战，教导我怎么去操练圣经当中的每一个应许，每一个话语，我要明白你的启示，不是只有字句上的懂得，是要让我的生命去经历你的启示，你的应许是真的。那我也去透过别人的生命，我也要去学习，学谦卑，学顺服，真的学着去爱的给予，怎么学着向神持守信心和盼望，这就是我们的未得之地啊。祷告说，主，在我生命的未得之地当中，我要得着，生命里面没有一块是我没有去好好享受的。所以未得之地是哪些呢？有四块，在第二节到第六节讲到有非利士地啊，基述人的地，还有第五节亚巴勒人的地，其实就是指到推罗西顿那一块哈，还有向着日出的全黎巴嫩。我们现在来看这张图，你透过这张图就可以看到，所谓的未得之地几乎都是沿海一带的地，从现在下面的就是如今的埃及跟约旦这块地，一直到巴勒斯坦，再上去到黎巴嫩，这几块地就是未得之地。我们如果没有未得之地，你会看到现在许多以色列国现在所面对到的征战，与约旦国的冲突，与巴勒斯坦的冲突，哇，甚至是与黎巴嫩之间的冲突，你会发觉这个冲突越到末世会越来越大。我们如果没有在我们生命当中去赢得神所量给我们的未得之地的话，我们一直放任在那里，那会带给我们有极大的伤痛、痛苦、试探和影响。我们从十三章后面会去看，整个十二支派全部都受着未得之地的影响。所以你一定要抓住机会说，主，帮助我，让我赢得你量给我的未得之地。我刚刚有说到有三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叫做征服迦南，叫征战得胜。第二个阶段呢，叫做分地为业，我们十三章开始要所做的。还有第三个阶段叫做未得之地，分给你了，你还没有去得着。什么意思？我们凭借着神的应许，凭借着神的应许，我相信神要给我，但是在我的生活当中，我要去操练，我要去赢得，我要去征战，我要去把我的老我不断的钉在十字架上，才会一直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要我向上去得着的。所以这三个阶段里面，常常是基督徒征战征战征战啊，我们去征战，感谢主为我们赢得征战了啊，我也去征战。可是你有没有抓住应许去征战？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托付，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引导，明白他所量给我的地界，明白他把我放在这个教会，他有什么样的使命和什么样的产业要给我。第三，你在生活当中你要操练内在生活啊，你要一直去羡慕神的善工啊，你要去参与侍奉啊，你要在你的生活的里面去操练神在你里面有个王在治理啊，你这个未得之地才会赢得啊。所以这三个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都不可以少。所以首先分地之前，先解决约旦河东两个半支派，七到十三节。你透过七到十三节，你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，在分地之前先解决这两个半支派，是要显出神的怜悯。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迦南地，其实是不包含这两个半支派现在要得的河东之地。 所以我们会看见到一件事情，要把我们带到应许之前，先解决一个，什么叫做神的应许是神量给我们的，凭着信心去得着了。什么叫做我自己要的，我自己的心意，我自己的自私，我的眼目所见的，我自己要去寻求的，好让神允许我的，一个叫做神的应许，一个叫做神怜悯我们的允许。你要看清楚你要的是哪个。所以为什么要先讲约旦河东这两块地，为什么要先讲到约旦河东给两个半支派的这块地，就是告诉我们两个半支派他们不是在神的应许的里面，所以他们拥有这块地，但是是跟利未人会绑在一块，因为神的怜悯没有离开他们，这么大的一块地还是给他们三个逃城，这是神的怜悯，但他们不在应许之地的范围的里面。所以你看十三节，以色列人没有赶逐基述人、马家人，人住在以色列直到今日。所以苦难、诱惑、试探、偶像、仇敌的攻击都是在约旦河东先发生，那里不在神的应许跟保护的里面。所以神讲完这两个半支派的允许之地的时候，立刻讲到利未人，一个叫做允许，一个讲到应许。所以你看十四节，只有利未之派，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，他们的产业乃是献与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火祭，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。讲完这一块再重申什么叫做神的应许。所以流变半支派，所以流变支派就是十五节到二十三节，加德支派就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，马拿西半支派就是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。所以在整个分地的过程，你透过这三章，你就可以看见什么叫做神的应许，那就是不用担忧，神供应，神保护，利未人是我的，我会照顾利未人。什么叫做神的允许，就是流变、加德、马拿西半支派，那是你们自己要的，我只会怜悯你们，给你们三个逃城，我还是会怜悯你们，但我要告诉你们，这不叫神的应许。这就是第十三章。进入到第十四章，十四章讲的是年究。什么叫做年究？就抽签。抽签如果从仁义来看，你是被动的、无奈的，你把你的主权交给那个命运，抽到谁就算谁了嘛。但是这一个相信神的人而言，你是把你的未来、把你的人生、把你的产业全部交由神来决定，这就叫做年究。所以你看第一节到第五节，约书亚啊，特别讲到以利亚撒，祭司以利亚撒，还有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。所以神对于分配地业非常的看重，那两个半支派没有讲这些事，没有讲祭司，没有讲约书亚，也没有讲各支派的族长。所以你就知道神看重的是哪一块，是应许哦。那你透过第二节到第五节，就发现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，以色列就照样行，把地分了。所以什么叫做拈究啊？拈究就是我相信，我把我的未来，我把我的产业，我把我的人生交在神的手中，让他来为我决定。所以不是一种无奈的、被动的交给命运、交给机会。基督徒你要有这种信心，我们如果一直把我们的希望、把我们人生交给神的手中，就跟拈究一样，神所量给我的教会，神所量给我的配偶，神所量给我的儿女，神所量给我的职场，我相信这都是神最好的安排赐给我的。你千万不要有一种怀疑的心，神会不会把那个不好的人给我，神把那个剩下的给我啊，神把那个糟糕的给我啊，神把那个很差的给我啊。亲爱的家人，这就是跟那个五千两、两千两、一千两的仆人一样，有人是听到神的应许竭力去赚取，有人是听到神的托付把自己的结局交给神，他就担忧害怕，说神是狠心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拈究就是你相信神在每一个环境的引导，那都是为我安排最好的。所以在拈究之前，你看第六节到第十二节，加勒就先来找约书亚了。你看第十节，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着四十五年。他今天可以活到八十五岁还是可以强壮，是因为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。我今天可以活得那么长，是因为我紧紧抓住神的应许。我今天还是那么强壮，是因为我紧紧抓住神的应许。亲爱的家人，加勒一直都在过一个真的是很自律、很圣洁、很自制的生活。 支派的人在埋怨的时候，加勒不敢埋怨。那些人他在批评论断领袖的时候，加勒没有参与。当他们在埋怨没有水没有食物的时候，加勒没有参与。当所有的支派都有些的支派，当很多的支派他们在淫乱的时候，他们在拜偶像的时候，加勒都没有参与。所以你看，不是只有向神有个心智专心跟随而已。他说我今天那么强壮，我今天能够继续去征战，那是因为他活在自律的里面。亲爱的家人，按照人世间的法则，你自律的饮食，自律的运动，你自律的好好的对待你自己，你是可以长寿的。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，你自律，你坚持，你圣洁，你活在神的面前，紧抓住神的应许，你不单是长寿，你还是抓住神的应许，使我存活到今日。你有力量可以征战得胜，在人生的岁月，即使是在最年老的时候，仍然把自己的生命献与神，我勇敢去征战，我要赢得产业。这就是加勒的生命啊。所以加勒要求是40年前摩西应允给他的。今天你我的生命有些应许是单言了，好像是别人的缘故单言了，加勒没有抱怨，加勒就是抓住应许。今天有哪些神的应许是你紧紧抓住直到现在没有放弃的？基督徒最害怕的就是什么？失望。基督徒最可怕的就是什么？我对神不再抱有希望。如果我们今天可以抓住神的应许，持守2年了，3年了，5年了，10年了，你能不能靠着神的应许自律过生活，靠着神的应许坚持过生活，直到这个应许的实现？这就是加勒在年究之前，他相信神的应许一定要实现。所以加勒没有靠着自己的力量去攻取希伯伦，他说或者神与我同在，我就可以把这些人赶逐出去。所以他就是谦卑的在神的面前，他不会说、哎、我已经年长了，我85岁了，可以了，退休了，休息了，安息了，好了好了，让孩子们去打吧。没有，为着神的应许，为着我的后代，为着我的血脉，为着我的整个支派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在这个应许当中失落的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你能不能为着你的家，为着你的儿女，为着你后代的子孙，在基督再来之前，他要将他的赏赐给予我们之前，你为着你的孩子，为着你的后代，为着神借由你能够把这个基督的血脉能够延续下去，你能够抓住神的应许，主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侍奉耶和华，我们全家都要得救，我们全家都要侍奉，我们全家都要敬畏你，你所给予我的应许，你照着我的生命，照着我在你面前自律的生活，照着你向着我的心智，主给我。这就是加勒所讲的，给我啊，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三地给我，神啊，照着你的应许给我。所以这个人不是乱求，这个人是抓住神的应许而求。你要有这个强暴的心智。所以果然13节到15节就给他了，他专心跟从耶和华就赢了。你看他就把那个基列亚巴赢了，他就把那个地方给改掉名字了，于是国中太平，没有征战。什么叫做基列亚巴？基列亚巴的意思本来就是投敌尊荣的地方。什么叫做希伯伦？希伯伦就是与神立约的地方，我要与神的约联合。希伯伦就是我要把我的心跟神的心，我要把我向着神的力量跟神的力量把它联合在一起，我要跟神的约结合在一起，叫希伯伦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希伯伦这块地方？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征战，一直抓住神的应许征战得胜，你要赐予我健康，我就抓着这个健康的应许向神一直征战。主，你说你要赐给我今生得百倍，来世得永生，我就竭力的在你的面前，我愿意放下这一切，照着你的应许给我。我要有我生命中的希伯伦。亲爱的家人，我们的生活可能很困难，婚姻有困难，经济有困难， 可能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有遇到很多的挫败，原生的家庭带给我的痛苦，可能我的婚姻带给我很大的痛苦，孩子带给我很大的痛苦，可能职场带给我有极大的压力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面对各样的困难，都像是那个亚衲族人一样，都像是巨人在前头。你的回应是什么？主帮助我，我要跟你的约联合，我要跟你的心意联合，我要跟你的力量联合。是神的应许使我存活到今日，所以主，我向你求，把这个基列亚巴 本来是仇敌尊荣的地方，我要把它转换成为希伯伦，这是我与神立约的地方，这是神的应许成就在我身上的地方，这是征战得胜赢得我的产业的地方。而且你知道很特别哦，希伯伦他好不容易去征战得胜，他得胜了。如果我们去读约书亚记21章第11节，加勒就把希伯伦奉献给利未人，成为利未人的诚意。你辛苦打下来的，用你的生命85岁的生命去赢得下来的，加勒把它奉献给利未人，成为神的产业。所以你就知道加勒的心智真的跟我们想的不一样。所以加勒常说，这是我赢得来的，这是我的宝贝啊，这是我征战得胜，这是我多年来的侍奉，这是我自15年在神面前的自律，说我赢得来的。但是神感动了加勒，就把这个希伯伦奉献给神，神悦纳犹大的心。所以未来几百年以后，大卫王，神合神心意的王，就在希伯伦，希伯伦成为整个国家以色列国设立的时候，王在那里被高抹的地方。亲爱的家人，我们生命当中有些的产业，我们真的要舍得再把我所赢得下来的奉献给神。我们辛辛苦苦赚钱，这是我赢得的第一笔奖金，你把它奉献给神，那会是你的希伯伦。这是我勇敢去牧养的小家，我付上了一切的代价，我付上了所有的时间心血，我建立下来的。神，你现在要带我去别的地方了，这是你的希伯伦，奉献给神，那会是成为君王在那里能够被高立跟掌权的地方，那都是我们的永恒的产业呀。亲爱的家人，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放不掉的？即使是我们拼了一切所拥有的，也都是神给我们的。或者我们可以靠着耶和华赶逐那地的仇敌，成为希伯伦，我也愿意奉献给神，透过13章到第14章赢得我们生命当中神所量给我们的未得之地。当我们赢得的时候，奉献给神，神就要在那地做更美好的计划。